神还把一个不仅叫我们得永生，将来啊，我们的灵魂得救等等等等，我们身体要复活变化等等，在荣耀中永永远与他相处。纵然有这个所谓的有福的确据，但是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如果我们的今天的日子如果是信，但是我们的信心却是不完全，外面但没有里面，或者我们的里面但外面，我们只是里面好就好，我们没有把它做出来，没有活出来，那请问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国怎么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甚至说主的国怎么借着我们彰显在这个世界。所以再说基督徒的信心应该是一个叫做永不妥协的信心，不是我们没有信，但我们信的是有妥协，某个时候妥协多一点，某个时候妥协少一点，那当然是参加这个退休会啊，那是最不妥协的时候，一下了山过一阵子以后啊，去菜市场买个菜肯定会妥协。我意思说我们的这就我们需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圣灵常常的充满我们，甚至我们要学习一个叫做随从圣灵，而且要体贴圣灵，叫做要被圣灵来引领。读罗马书的时候有个解经家，凡被神引圣灵引都是神的儿女，他把这个相对在一起，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有被圣灵引领吗？哦，我常跟圣灵祷告，那问题在这里，是你来引领圣灵还是圣灵来引领你？ OK， 如果是圣灵引领，你知道他的心意吗？如果圣灵引领你，你在那个的决定的 moment， 因为你不仅要知道他心意，而且你要随从，意思说你要做个决定，纵然这个事情不仅是你肉身或者你的这个天然的我愿意的，甚至不见你能够明白的，你还愿意走上去吗？那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来还在学习的，当然学习还在学习，我认为我自己有点进步，但是我绝对不敢说我已经得着，像保罗说我已经得着了，我还在学习当中。因为你要摸着神的心意，甚至满足神心意，也不要忘记他是神。你可以说比我更属灵，因为你读圣经比我多更多，更清楚更明白，或者你服侍比我更加的热心，但要紧的，你不是讨我的喜悦，不是得到我的称赞，你的我们一起是要讨神的喜悦，要满足神的心。所以呢，回过头来，在后面呢，一直到第六章讲到，就做一个比较了，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活出神的信仰嘛？那第一个解经就很重要了，有古话这样的说，古人这样的说。那没有错，还是用那句话，不过主耶稣说你们搞错了，这个的了解不是说你不要杀人就而已，甚至不要恨人了、哦、那恨人我没有恨呢、啊、那你真的没有恨吗？你看不起那个人呢、啊、或那个人讲一些话上所谓冒犯了你，这边叫你所谓的叫你生气。那另外一个这人故意与你作对，他正来告你，这些不会引起你的那个里面那个肉体吗？你就知道里面到底你多属灵，这个人到底有多大，还是属那个原来那个我的那个人有多大。那如果里面那个人还是很大，但是加上外面有蛮好的神学思想，包括我们有蛮所谓的敬虔的宗教行为，主耶稣说这个可以在神的国里面被神来用。所以我常这样的认为，其实我在既然是认为这样我就操练，所以我认为只有破碎，因为拦阻我们活出神的，因为不是我们不知道，就主要罗马书不是里面有一个较量吗？一个叫做良心啊，所以良心 in a way 是你知道，但问题是我凭良心但不见得做得出来。所以读到罗马书第七章，就立志行善有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原来搞了半天还是外面的问题。你可以修饰 你的外面，但是的里面你真是需要叫做重生，叫做 born again， 你需要个不同的生命。所以上个 礼拜六的时候我特别讲到尼哥底母的重生，那个字重生，尼哥底母怎么能够重生呢？但主耶稣跟他说你需要重生，借着水和圣灵生。重生基本上这个字不是 born again， 是 born anew， 或者说 born above。 anew 就是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所以有个这个 Barclay 在讲就把这两个观点都放在里面，就是从天上来生，以至于成为一个新的人。那这个工作绝对不是血气能够做的，不是肉体，是圣灵可以做的。当然你要问的，圣灵怎么做？主耶稣后面就讲，圣灵做你会惊艳到，但你不会弄清楚，因为好像风一样，你不能够去判断这个风，因为它没有颜色。坦白说风是没有味道的，只是走过的时候看带出什么味道来，风怎么起来你不晓得。你说那边高气压地下可能有风，可能会有旋风或者有台风，但它不起来的话你还大概很难了解。就是它起来以后你还可以说预测，但它真正怎么走法你也预测的不见得准。换句话说，好像圣灵好像风一样，你是不能够抓住它的，掌管它的。不过倒过来，它经过你的时候，它带你的时候，你一定知道风走过你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尼哥底母，你的生命要改变。所以讲到如果回到那经文，你可以去了解，第一个你要重生，重生就进到神的国，进到神国就有神的同在，有神同在就有神迹奇事。尼哥底母找主耶稣，父子啊，我看你这样有神迹，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就问了，他的结论是没有神同在怎么有神迹。 OK， 他的信心就了解，就要到此为止。那怎么有神的同在，以至于怎么有神迹奇事？主耶稣跟他说，有神的同在就要进到神的国里面，进到神的国就要重生，就要重生。一进到神国什么意思？进到神国的时候你需要有个事情，就是被神来掌管。如果神的权柄能站上你都不知道，都没有经历过，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国？ OK， 我好多经验，我又会讲方言，有这个恩赐啊等等。不，问题又来了，你有神的能力权柄，全面能力，但你用来是用在守在神的旨意里面吗？还是自己觉得你自己的本领？那如果要进到神的话，进到神的掌管你，还是那段经文，所以要借着圣灵，还是讲句话，要借水和圣灵。水有两个意思，一个就照当时的背景，大家都认为水是代表悔改，是喜欢的喜；另外照犹太人的观念，水是代表茂盛、成长、发展、生育，看你用这个字。所以换句话是圣灵在里面带领做悔改的工作，然后圣在里面在那个叫做生，叫做生殖的工作，叫产生的工作。这个因为那个水的观念，我们都认为包括生孩子要水啊，什么都要水啊，长个东西要水啊，所以圣灵会做一些工作。只要圣灵到哪里，圣灵就叫人做两件事情，悔改。第二个，你悔改，圣灵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叫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生命。所以那段经文是很重要，所以你要弄清楚什么叫重生是很重要。好多年前呢，那三四十年前， Billy Graham 最喜欢问一句话，就是说 Are you born again？因为他对他的讲道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就像他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布道，因为在西方一般来讲基本上都比较是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这些人不是不懂基督的教的道理，只是远离了基督而已。所以他就问，所以不是，所以用一个分辨，你是基督教呢还是在基督里你重生，那是两回事情啊。 你接受一个基督教是一件，你父母是基督徒，所以底下又受过洗啊、点水礼啊等等，你就自然而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叫基督教徒。你不见得一定 born again， 所以他不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他会甚至不是问你有没有受洗，他问你有没有重生。我觉得他问的非常对啊，这就我们神兴起来做一个布道家 Billy Graham 老先生呢。今天我们知道你有没有受洗啊？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是。你有没有受洗啊？我是。你同意？你会觉得每个受洗的都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吗？那如果你说不是的话，那怎么办？那原因在哪？就问题在 Are you born again？ 那 born again 不是就结束了？ born again 以后你还更往前走了，所以你要成熟啊，你要长大了等等的，因为你不过是生出来而已啊，那要成长啊。所以我们这个装备课程初心造就，然后长大成熟啊，最后这个那才就在主面才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这些都在帮助我们。所以呢，前面那八福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是否是一个重生的人？你生命改变吗？哦，谁生命改变以后，那去看看你的生命改变跟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教徒不一样，基督教徒不一样在哪里呢？就像一个 born again 的，一个的所谓信神的人，跟一个叫做遵守律法，只是用律法来所谓的叫做信神的人，他认为守了多少，做了多少的这个宗教仪式，就认为他是一个所谓的与神有关系的人，或与神建立关系的人，得恩典的人。耶稣说 No No No， 你还是没有进到神的国，神还是很难用的，你还没有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他会负你一切的责任等等等等，包括用人饮食的禁止给你们，包括你不要忧愁吃穿了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里。所以这叫神的国，神的国是神掌权，掌权不只是说他控制你，掌权他要负你一切的责任，但是在掌权当中，神只有一个，就是你要走在他心的当中，活出他掌管你，活出他负你责任的，你应该有的负起的责任来。 OK， 第一件事情就讲你懂得神的话吗？不可杀人，当时我知道不可杀人，但圣经说这边有句话，凡杀人都要受审判，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OK， 就讲这两件东西来。什么叫杀人？凡恨人的，这个凡是一定动怒的，这边等等，我告诉昨天我们谈过的，凡骂弟兄讲，这边是讲到这个的人，他做一些事情冒犯你，不论他有意故意的，他冒犯你，或许呢，他甚至他没有不是故意的，甚至他根本不觉得，他没有想要是冒犯你，或者是呛你，或者不过他讲一些话以后，会让你心中叫做动怒的，让你心中很不高兴，很不满足的。坦白说，他不见得真正呛你，甚至跟他不是骂你，不过你心中觉得这个人在对着我来。那这时候呢，可能跟你的看法、跟你的背景更不喜欢，所以产生一个反感，可以这样的说。那你的反感怎么去表达？当然是你会心中说，心中就马上对这个人有个回应，有个叫做这个你说报复好了。哦，这个人是一个。脑袋是空的，他是白痴，他没有脑子的，这个人就没有脑子，这个叫做拉加 empty head。 那另外一个叫魔力，这个人真是笨了 foolish， 这个事情他处理了没有智慧。主耶稣在那边说，你以为讲这句话没有怎么样吗？主耶稣说很严重，因为这严重在，因为证明里面并没有改变，只是外面改变而已，里面没有改变。因为在我们的里面，还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比他好，所以才不喜欢他，他讲话我们才看不起他了，再反他讲的话我们藐视他。所以你虚心吗？你说他这么笨，这么怎么做这种事情，小孩子都不会错的，你怎么这么大人还会犯错？那问题是你没有错吗？你从来没有今天就今天 你的恩赐、你的恩典、你的等等当中，你难道一点错都没有？包括你的思想意念没有错的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会悔改呢？你会哀痛吗？我们就温柔人有福了。如果你比他聪明一点，你因为说他笨了，所以证明你，那你用在来欺负他呢，批评他，论断他呢，还是把他 put down 呢，把他压下去，还是借着一个的不同，你的有个心是要把它 bring up， 把它带起来。所以真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对你的孩子说你笨蛋，他不笨，迟早你要把他说笨。对对对，不要对你的配偶随便批评论断。所以为什么？因为这是撒旦的工作， accuse 的工作，他就抓住一个软弱，就把它放大，然后就去攻击了，然后放大给你看，你看看看看，他不是一次哦，他每次这样哦，他这个都这样子，你越气越想就越恨。所以从那边讲到愤怒，其实当你我被撒旦牵引的走兽，坦白说有一天撒旦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去的地方，那个叫什么？那叫地狱啊。所以 要小心，不要控告别人的到程度已经跟着撒旦走，我还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很麻烦，这太危险。就所以我常觉得不是我什么心理学啊什么弄的，这是圣灵的光照，圣灵会告诉你这是 no no no，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no no no， 你怎么可以这种的态度。那不代表说我一点都没有，但是圣灵提醒你这是第一步，以前我根本连个感觉没有，一肚子气，那不反不反过来跟你对上的话那怎么办？那被你打下去那怎么办？不，这不对，那底下你才会这样的说，神啊谢谢你饶恕我，主啊给我一个对的态度，让我知道怎么的饶恕他的同时，让我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所以饶恕，所以在前面饶恕，有神的饶恕，不是说我饶恕你而已，饶恕完以后重新的建造我们。浪子故事是绝对是典型，饶恕他以后，然后呢以后我饶恕你了，不跟你计较，你去做工人去吧，还是饶恕以后完后恢复他是神儿女那个儿子的身份。这一个，那底下我们要看看第，所以24跟23这个昨天我们谈过，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看看24跟25到26，24到26，我们来读一下这几页经文。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
OK， 这是昨天的那个，我们看25跟26，我们把25、26读一下。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坦白说这经言不容易解释，不是说文字不用解释，这经文会带出许多的运用来，这难难在这里。那现在我不敢说，我不能够这样的，不是敢不敢，就现在的法律跟以前法律跟又很不一样，每个国家的法律也不太一样，所以要用这句话用在今天，特别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所以说解经很重要，释经很重要，今天怎么用是很重要。我讲这时候我怎么这样的说，有几个的原则你可以用。在过去我在做牧师的当中这几十年绝对碰到法律的问题，这个人告另外一个人。昨天我们有机会跟几个传道人在吃饭，中间有一位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先生，他是这个做律师的，后面谈到一些的教会界一些的问题， 现在在教会阶段呢，还有这个诉讼的问题，谁告谁啊，谁等等，教会里面有诉讼的问题，我不说外面不信的，哎呀，那以前在过去牧会，在我自己的教会也碰过一个告另外一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要问的是，第一个，这段经文有没有一些的原则是我们可以要去了解、要抓住？在一个原则对的底下，我们再看看这个的原则用在不同的文化，就社会是怎么？像昨天这位弟兄，他是律师，他就讲到，在教会当中，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这个诉讼的问题，很明显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告的那个人是不对的，因为他违反了圣经的原则。不然拿到法庭的时候，法庭反而判他是对的，因为法庭没有圣经的原则。法庭甚至倒外站在所谓社会的公义的原则，意思说公司总是欺负员工，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他判这个机构是错的，这个人是对的。但从圣经的角度，这个人是犯了圣经不允许所犯的错误。所以还在诉讼的当中。这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那我讲这个还是你知道一些的国家更不跟这样信的，你信的就你单信耶稣，可能这个政府就把你抓去了，或许这个家族们不允许你这个婚姻当中嫁娶是一个基督徒，是的话把你从这家驱逐，甚至在这个我听的现在有没有这样做不晓，以前呢，就是如果你跑去信耶稣，把你耳朵给割掉，把你鼻子给割掉，所以最好的印记，基督徒印记中没有鼻子，这合理吗？所以讲到这人权呢，所以确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公不义的这个环境里面，包括整个世界的那个的所谓价值观或者那些制度是很不合意的，甚至很多是违反圣经的。因为这边讲到一句话，有人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这是讲到诉讼告你，整段经文是讲诉讼告你，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回台湾这些年，有人家，我常说我是这样讲，我不建议你去跟人家去做会，因为我被好几次问到牧师，他是基督徒，他要我帮跟他参加他那个会，我去做，最后他跑掉，把钱都弄光。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要我支持，我就支持他。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所以我摆了蛮多劲，最后他跑掉了。那牧师，我现在告他，那怎么办？因为大家都要告啊，其他会的人也要告啊，那他要不要去告？很难，很复杂。所以我常这样说了。那先讲这个弟兄，我觉得不是他亲口说的，是其他的传道人告诉我，他做律师的有一个很有意思。他如果是两个基督告的人，两个是基督徒，他不接这个案子的。哎呀，我说哪有这么聪明的人？我说我这个做牧师能够这样就很好了。你们两个基督徒要告的话，千万不要找我。不过我真用过这句话：如果你们要告的话，找律师；不要你们两个要和好，找牧师。有没有听过这个？如果我们要病好，找医师。我不给所谓医药这个 advice， 我也不要给这个法律的这个建议，因为这是专业，因为不论台湾是什么，起码这美国的文化，你随便讲的， 如果错事情他告你的。所以我在美国不跟你们讲过，我做牧师我还买保险的，好像这个医生开错刀以后啊，你要买保险的。我一个叫属灵的姐姐的，那哥哥姐姐，她是做牙医，她说同学毕业同学聚在一起总问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被告？如果你没有被告过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这个医生不出名。告过的被告的才是出名的医生，相对也是这样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你的大牧师才会被告，教会大才会告，小教会没人告你，因为告半天也没拿不到好处啊。大的教会的告的时候常常会告赢，因为没有圣经原则的话，你用社会法，大的一定是欺负小的，大的一定是亏待这个弱势，强的一定亏啊。你看这个教会的钱，那个预算多大，那个他员工多么可怜啊，都是在。所以讲到这些东西，真的不用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在说为什么这个经文不解经不难，但是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在今天确实不容易的事情。第二个，这边所告诉的很明显一件事情是可以和好的。坦白说，如果是杀人真的很难和好，这不是你愿不愿和好的问题。第一个很难，被你伤害那家人他不会跟你，第二个法律也不准许，你是一个杀人犯你怎么可以和好？这边讲的好，基本上你可以说是比较民事的诉讼，不是那种 criminal， 这个所谓杀人啊，这种比较是那个。所以你都要有念经文呢、啊。这个有个兄弟，有个信徒跑去问耶稣：“我的弟要跟我分家产。”主耶稣没有判断这个事情，没有说你对谁错，所以弟弟多一点，多一点还是平分，没有。主耶稣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你看重你的生命呢，还是看重你在这生活当中多得一些还是少亏损一些？所以第二个讲这经文，你要知道这是比较讲这个所谓的名字，跟财务有关，跟产业有关。当然可能也打架了，打了一下，起码还没有说这个所谓失去生命，他还跟这个打，也可能也需要一些医药的赔偿，可能有关，但是呢，还没有进到一个所谓的那可能的车子撞撞啦，这个所谓的意外啦，都可能，但是这不是就用现在的话叫做绝对不是什么判国罪啊、判乱罪啊这种东西，这个是比较是民事诉讼 ，OK。这个是第二个，你需要知道这段经文所提的这背景。换句话说，这段经文要运用的时候比较适合是在你现在的状况当中，是跟主耶稣讲这段经文之后的背景是有点相同的，不然的话要解经的时候要运用的时候，这个距离就太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告你，很有意思。对，还在路上 ，in the process，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可能还在，比如说你接到律师这个两个财务的问题，然后对方的一个律师已经写信给你，所以呢，这个三个礼拜以后要开庭，大家都要去，所以这时候这人两个做法，但你要找你的律师，如果我建议的话，我就还是要去找你的律师。因为法律上有些事情是弄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搞法律的人，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是我们的软弱，什么是不是就我们的亏欠或者我们的错误，这个要弄清楚，因为真的搞不太清楚。因为法官他第三者，他不是当事人，他也搞不太清楚。去年前年，法官还叫我去过法院一次，因为教会的事情。最后法官说，因为那个人说欧牧师不知道，我们同工说欧牧师知道，就是说法官说你们两个吵，一个说不知道，一个说知道，那欧牧师来好了。所以他说打电话找我，因为本来是我不用去的，因为律师啊什么的讲都不用去，我就听完以后说法官要去牧师，我说我真的我二话都不讲， 我就请同工把我就送到法院，就在那边的法院，我坐在那边跟那个法官说，你知道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出这个事情，但从头到尾我就知道，那个公文送上我知道，事情还没有发生要怎么处理我都知道，所以我这个事情我认为是错。基本上啊，这个事情我们一审二审我们都对，到底三审时候法官又说重新再来一次，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这一个案子你可以搞好多年等等等。我要说出来这里，所以在路上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呢？赶紧和他和好。这个字和喜，我觉得中文真的，我觉得翻译这个人花了很多的功夫，基本上就和好的意思。但是中文就会翻这个会真的，我国语那个国文我差劲的很，所以翻成和喜，就是说把这些给了结了。我瞎想是这个，就解决了，要和解。那我觉得这个可能翻得更好，不是和好，是把这个问题给，所以 the point yes， 原来文是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错。用一个人可以彼此接受的方法把它解决掉，这叫做和谐，不是 reconcile。 那这当中如果是财务的话，跟这个财务有没有一个说这个分怎么分，本来是分的不公平的，现在要分的公平一点，或是五五对分，或是呢三七对分，怎么讲？就起码大家有个共识，然后事情目的是把这事情给解决了，那point在这里。可以这样做吗？主耶稣说应该可以。如果回到主耶稣对那个兄弟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这种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可以解决，因为你看中的不是那个家道丰富，就你的财务，你看中是你的生命。我花了好多功夫讲到这里，主要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甚至别人在欺负你，别人占的便宜，别人在告你，相对的也可能你的失误占了别人的便宜，也可能呢。他说牧师，我那个朋友欠我多少钱，我以前是帮他的了，他讲好几次，我稍微了解一点就了，我说你花这么多钱帮他，他需要啊，我就帮了。就我明白一点，因为听听以后我就不太对劲，为什么你帮他？你没有别的朋友需要帮忙。后来发现因为那个朋友给他利息多，那代表什么？贪啊，是谁说的？就贪啊。第一个，我不建议你借钱还要拿利息，如果你说帮他的话，如果拿利息的话，真的银行还保险一点，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朋友拿了以后他真的可以还给你？所以第二个我建议的是，如果我这样子，第一个不要拿利息，如果他要给的话跟银行利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后面你需要个心理准备，银行可能还会赔你钱，这个人不见得会赔你。那牧师你讲了，你借他是彼此的 agreement， 不过你心中有个 打算，你就给他算。从这个角度我可以帮你借你，但是我需要按照我的能力，因为我已经做一个打算，如果有一天你不还我了也就算了，所以我不见得借你很多，不见得把我的所有的退休金都借给你。但是倒过来，如果你哦，这个他现在这个机会啊，我这样一投资啊，怎么样怎么样？真的，你看看新闻啊，有些人投资就吓死你。我跟你讲，你进来后，你一投资，因为最先，因为你知道 你的钱放在那边比放在银行多一些，可能多很多。我还是搞不懂这个是有一天呢，我不说搞不懂了，我觉得世界这个所谓经济跟我们不太一样。今天我看一下这个新闻 CNN 的这个叫一个美国现在最有钱的人，他去投资那个虚拟的货币，他投资了多少钱，发得不得了。你马上就问一句话，这人这么有钱呢，为什么还让他发成这个样子。昨天我真的很佩服我的这个弟兄，这位律师，他不是我们教会，他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他看到穷人，他看到需要的人，看到宣教士，他有负担的。我也真的，我少碰到一个人在，但我们几个人应该熟了，起码他跟其他传道人比较熟了，跟我们夫妇我比较起来，我认为我没跟其他传道人，他会告诉我他退休金拿多少钱呢，他告诉我每个月拿多少钱，我听完以后哇呵呵呵，我不敢说流口水，这样的他的薪水是以每天算的，是不是这样说，他已经每天算了，我每天拿到薪水，我这样听错了，我说他是每天拿到，而且那个钱不少诶。我一下我就老子我这个就赚上，他一年最少几百万的，然后还有他的推荐，这个他是现在他做律师啊，但以前在公家机关做事，不过相对我神啊祝福他，然后越多越好，因为他真的看到哪里就给哪里啊。有一天呢，碰到我们的一个福音中心，那个福音中心我们的同工刚好跟一些的宣教师在吃饭，他看了一下，他突然心血来潮，他身上从来没有就没有这么多的现钞，从来没有这么多钱，他看这个宣教师从欧洲来哪边来的，一人给他10000，在吃饭呢还有几桌他都包了，他们打算做这个咯，他也没有故意，他上一下有这么多 cash 为什么也搞不清楚，他看到以后就给，然后他口袋就空空了。我认为他有赚钱的恩赐，我认为他有 giving 的恩赐，有给的恩赐，讲恩赐学的时候，恩赐的时候要讲事情，一个教会有几个这样的人你就发了。当然我不希望不是靠几个人，是整个教会起来爱主，不过我要说有这样的恩赐。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真要在这个所谓的财务上，你当然可以做 partner， 这没有错，这世界本来就这样。我的股，我不是说两个礼拜前一个企业人跟我讲，他挣了很多钱，他一年不知道做一个，我跟他，我是也是在一个友堂碰到他，不是我们教会，他听我讲几次以后，这个礼拜天我又碰到他，我跟他讲一下，他牧师过完年以后，我们再聊聊。我过完年以后我会有一个 proposal 给你，我跟你讲讲我们要做些什么。因为我说你这次帮助我们的这个给我所想象的我要做的，我想这比较这个资源比较多，所以我需要重新把我的想法 proposal 再把它做的更具体，甚至更广大一点。我要把这个计划跟你讲清楚，所以完以后我会找你，看我会找几个同工一起来找他，这样就给啊。是他就他说他跟我牧师有人说，这个他牧师有他的朋友啊，是同事，哇、哦，你每年给这么多啊，那如果明年给不了怎么办呢？他说我相信神会给我，我不担心是神明年不会给我。因为我只是神给我就给出去，就是神透过做一个管道让每个有需要的单位得到帮助。所以他跟朋友说，他朋友听不懂，那明年如果生意不是这样的，那等等等等。你看，后来他的儿子在旁边两次我都看到，他儿子长得高高帅帅的，才27岁做爸爸，他儿子也开一个公司，他很多公司都开一个儿子你就管那个公司。 我很感动，说牧师啊，你们教会有没有让我儿子来做义工，叫他一个礼拜来一次，来一天。哦，我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我想啊，他真的，你看，你常说有富二代，我要看见有个不同于富二代的第二代。我们为这要感谢主。他的儿子是也是基督徒，也是在另外一个教会，不在我们教会。我要说实在这里，财务的事情，我刚刚讲了半天，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这是一个原则。这原在用的当中，在你身上的物是可以做这个所谓的有聪明的投资，我还是用这个词，这个大家听得懂。这投资的当中包括你给出去不见得会拿得回来，不要说这是投资哦。就像我刚刚讲这个律师，他给这些宣教士，他认为这些宣教士在台湾摆了二十年三十年生命，是他们生命来投资，他觉得这时候在他们身上有些的投资，给他们一些安慰啦，给他们的鼓励，他觉得很值得。他对于弱势的孩子，他对一些好像老人吧，所以我现在要坐下来，要把再说，要我祷告。真的，我现在我不知道从哪一个感动。如果是那个创新育成，这个是一个的，你可以说是一个单位了。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创新育成太就像公司里面那个 R&D 叫研发的部门，但研发什么？是需要有个 project 或者有几个 project 新的东西。现在我越来越清楚，神会把一个负担给我，我要把万华做起来。我再说为这个祷告，先知说的。万华台北是整个台湾的格子的头，万华是格子的眼睛，这个眼睛亮了，这个头就动，全都会动。给我想到十几年前我们开始万华工作的时候，我们叫做有个比较一个，也不是叫先，他一个带到他万华，叫他一个大标题进来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这叫万华。另外就刚我讲这个叫格子这个意象，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有好几个叫做这个土城啊、板城啊，像这个什么其他这个河边啊，包括这个什么巴黎啊等等，我就很万万就流出去了。所以我要说在，我真是希望能够看到万华一个更大的改变。OK， 这样一个地方。那去年前两年前，我们开始有一个万华，不给我们一个场地在那个宫的底下吗？这有好几层呢、啊。现在神把我们从那边挪出来，我相信神要给我们个机会，是要进到那个剥皮寮里面，去那边去弄弄。哦，我们有的做了。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如果能够，那这进去有一般的。然后我们跟这个宣教士做那些真的这个所谓的在万华那个红色区是那有个宣教士叫阿珍的，我们叫阿珍的，他这边已经几十年了，这边做的，我们跟他们合作，还是现在这几个宣教士跟我们蛮熟的，只是我跟他们不太熟，一天请找他们吃一个饭，就跟我说我要代表我们华人跟你们过年了。所以我就找他们吃个饭，每天都做这种事情，啊，我们就很开心。我说，等我到做不做主牧师以后，我会跟你们都弄在一起弄看看。OK， 我要说是这里，我相信神把很多不同的这样的资源放在万华，以致我们可以在万华从万华的需要的角度，我不要说我已经讲了里长，不要讲到次。如果现在有八个里长跟我们这么熟。如果再像联导会跟我们蛮熟，包括天主教在内，然后再加上如果今年我们再努力一点，不仅是万华八个里长，还有其他里长会跑进来，我想蛮多事情要发生。所以这个我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周到点的这个 project 在这里面，那我们再看看怎么用这个、那包括这个企业给我们的一些的资源，就是说我们可以主导去做一些，我们不需要等这个别人的资源， 那我们也跟一些的店家在那边也弄得蛮熟的等等。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福音中心的 Costco 不给我们那个是松江啊，还是说那个哦，给他们一笔这个好像调整他们的支持，给他们70几万还是多少，但是要就给他们买东西帮助这些弱势的，所以钱是要用在 Costco 就买他的东西的。不，但是这个等于说送你70几万的东西呢，我们在大同大概一个礼拜有两次跟几个面包店，到时候就在4点钟以后，我们就在我们的福音中心前面一包包面包摆那里，就那天呢、啊、就大概3点钟就拿面包，就是那天都新鲜的、哦、或许他觉得不少，可能多做点给你不一定。哎，我们现在已经弄这个，所以大同啊、万华啊、南机场啊，这些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蛮热闹。我要讲在这里，我不希望赚经文是讲消极的钱啊，算来算去他欠我的，我欠他的，利息这么少了，这么多了。人的生命不在于，如果这个事情让你卡住了，算是在这个所谓的坚持当中，人家甚至来 OK 我们两个谈不拢，那我们去法院谈好了，我们法院见。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说最好在遇到法官以前把这事情弄清楚，叫做还喜欢说把它和稀 reconcile， 然后把这个事情做个结束。当然再说像我不能不上法庭，因为这个公家有关的，跟教会有关。如果是个人私人，如果是跟财务得失有关，基本上我会这样的建议，因为我也是这样操练。如果没有了就让他去，如果是一个消失一个损失就让他去，我不会去计较这个。当然在我所谓的帮忙也好借的也好，有些我不会觉得哎呀你就不这个啊、牧师我还你啊，啊利息不用。不，如果你觉得你生意稳定了，你要还我就还我，因为我还可以帮助别人。但是你也不用太这个介意，意思说就你不用紧张。如果觉得哎呀啊一年没还两年没还，如果生意还起不来，等到你起来再还嘛。Okay、意思说我，但是我心中笃定你还不还，因为一年两年几年到最后大家都可能都不用还了，都忘记了。OK， 我也相信这年间神会按我不足的会帮助我。所以呢还是回到这地方来，这边就讲到后面一句话，到了法官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对，那我们的法官当时是神自己的，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解决，最后我用2分钟把它，如果这个事情没解决，到最后在审判的当中，所以法官这样说，交给如果这个当中有错的有不对的，你总要赔啊，因为这个事情相交这个所谓的交代面，可能不见得你100%对，或许真的有错误，所以那个才会告你，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有告你的漏洞要缺点要，那这时候是没完没了。这时候法官就照他的方法，照他的了解，不是照圣经原则，他会做审判工作。那后面这句话为什么后面讲到，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够从里面出来。The point 在这里，在当时，如果你告输了，所以你要把它关在监牢里面。当人关在监牢里面，除非你钱还清了，才可以从监牢里面出来。请问你哪有本领把钱还清？你住在监牢里面，除非有人来代赎。所以这了解。主耶稣的代赎把我们从最终赎出来，你要明白这个，你在罪里面还就在监牢，你永远出不来的。你在外面还可以打个工啊，这个分期付款起码还可以还，你在监牢是永远还不清的，因为根本没机会赚钱啊。所以主耶稣要用这个字叫做代赎， 他要帮我们还清我们罪的代价。相同的，如果在当时的法律，如果你是欠人家钱的，把他丢在监牢里，意思是说呢，是死定的，你更不可能还清。有没有听到主耶稣也讲一个比喻？有一个的仆人呢、啊，不浪费他主人的钱吗？所以主人说：“你的钱不用还，因为欠很多钱了、啊。因为他如果是他是死定的，因为他主人看到他的孩子、妻子等等呢、啊，那还不出来。但是他看到一个的人从监牢门出来的时候，他抓住人家还钱。”所以有人就告诉他的主人，主人听说我刚才是免他的债，他跑去看另外就去计较，主人气死，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把他丢到监里面去。这是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不站在众人，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这个穷的让我们今天富足，意思我们没有缺。今天我们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贪心那已经不用讲了。OK， 你要赚，那本来就是你贪心，他倒人就跟他一起倒嘛。就是你说我是要帮助那些人，你就让他去帮助你。如果他要给你利息，我的建议是说，我不要利息，因为我是存心帮助你。甚至我到一个程度说，你真要给我，如果有再给我 OK， 我意思是说你要还，有就还，没有也就算，有利息你有了给我也可以。我相信我的生命不在于我多一些那个还是少一些那个，因为神已经让我这个穷人今天得以富足，让我这个软弱得以刚强，我不会再跟人家去计较这些东西，因为我的生命不在于过去我所看重的家道丰富，我的生命是在于我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来，有没有活出神的旨意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真的很丰富，尤其我们年纪大也吃不到这么多，还是很丰富。后面一句话说，如果是我们心中过不去的话，如果一毛钱都没有还清，意思说你在神面前要进到神的国，要完全的好像还清了债，好叫你能够进到神的国，意思说你不再有罪的拦阻，能够这样子是不可能的，除非一毛钱都要还清，因为你不肯饶恕人，你不可能这个所谓的连续这个人。所以昨天在车上的时候，就是牧师夫在我们怀，我们就讲这个律师，这个人他跟背景是他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长大的，可以这样的说，所以我们两个聊起来有点像，我们在很不容易的环境，所以他很节省，真的很节省，起码我其他讲的说，不过他很慷慨。那完以后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就这句话。有个解经家这样的说，人生的路，这条路叫生命的路，当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因着这个叫做财富产业，在我们当中成为看重这些东西的，会成为我们走向属天的路，人生命的路一个很大的拦阻。你想看，如果财物在你身上已经不成为一个你看重的东西，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会清省很多。你还是要靠财物来过日子，我不说没有，但是你已经不再被这个东西卡住了。你会，所以说，牧师，哎呀，这个，我这好烦啊，这么多东西。我就笑笑，你把你的东西送掉一半啊，你的日子会过得更好。人说牧师，你的办公间大，现在办间这么小。我说感谢主，我大概就是一般呢。我跟勋正牧师调对调一下， 我大概丢了三分之一的东西。你要看我的办公室，我还蛮清爽的。啊，祝福各位，人的生命不在于，你的生命是在于神的手中。我不要正经只讲消极的，啊，这个，我要讲积极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感谢主啊！啊，真神恩待我们有这么丰富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也一无所居。我这个先让我们感谢和赞美，求主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丰富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我同圣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先让我们感谢，谢谢你笑在生命里面。哦，主啊，带领我们，把我们带着新的，带领我们做新的。主啊，我是你，哦，主啊，何等的荣耀，何等。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赞美，主啊，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请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人看为是一个窄门，在人看为是一个窄路，但却是一个有你同在的路，是一个透过你进出，好像羊进出那个门都可以得草吃，主啊，那个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你给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甚至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一个生活。主，我感谢我们赞美你，继续带领我们，用我们不仅祝福我们，也用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Amen。